再次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但我们只念对腓立比书第三章，但我们只念十二节到二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第三章第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上帝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将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有请一经长老。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你在保罗的书信，你会经常看到他在写的时候，在落笔的时候，有时候他是流着泪的，但是并不因此我们说保罗他是灵恩派呢。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恳求着主你自己来着向我们说话，我们恳求着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能够引领着我们，能够来着按照着主你自己的带领，我们勇敢的前进。恳求着主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圣经说凡事要谢恩，在这个疫情传染人心不镇定惶惶底下，基督徒还是能够来着感谢，来着谢恩的。怎么说呢？因着这样子的疫情，它让我们想起了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怎么样子医治那些受麻风病感染的人。我们感谢主，也因着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重新有机会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圣经有一卷书是很特别的，就是利未记。我自己本身把利未记当作就是上帝给人的生命符。怎么说呢？因为当时以色列民就在旷野，没有国度，没有政府，没有律法，没有宗教，但是上帝开始赐给他们在宗教的一些条例，没有设施，没有条件，没有卫生的这些设备基础，什么都没有。那么你试想想，在这样子的一个旷野，你要如何生存？所以上帝就赐下这一卷书利未记，他告诉人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个人应该做什么，全民应当做什么，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够随便吃。你看感染病在传染扩散的时候，圣经老早 就已经说必须要隔离，隔离14天。但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必须好好的认真看待我们信仰，好好能够来这认真研读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些话语。好，生命符，有时候我们华人传统就说盼望就是拿了一杯水烧了然后将它喝下去，不是，上帝要我们好好的读他的话语，然后从里边得着这个真智慧。好，今天我们要谈腓立比书3:12-21，不过恐怕我们有时间讲到这个21，我们看主怎么带领。但是3:16，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节经文，也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这个经文。因为在圣经，特别是在新约圣经里边，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经卷，到了3:16的时候都是很宝贵很宝贝的。我们熟悉的有什么？约翰福音、约翰一书3:16，还有什么？以弗所书3:16，提摩太前书3:16，提摩太后书3:16。今天这个是腓立比书3:16，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我们先看腓立比书3。基本上腓立比书3，我们可以大略的将它分成3段。从1-11，保罗所针对的就是那一些律法主义者，就是过分的强调要将旧约外在的礼仪强加在刚刚信了主的这一些腓立比的这一些信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保罗劝告，保罗警惕他们万万不可，因为真正得益的乃是从耶稣基督里那一边才能够得着真正的义。那么到了3的最后一段，就是在17-21的时候，他是跳到了另外极端。保罗他在这边警告，有一些人从外表看起来，他可能就像是基督徒，他主日也来做崇拜，领圣餐他也照样行，但是呢，他自己个人私底下的生活，可能是属于那些放纵、享乐的主义者。因为保罗讲得很明，他们的杜甫，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这个杜甫，就表示说这是靠着，这是常常满足着自己的这一些肉体的情欲。那么到了中间这一段12-16，他是提到了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这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个人的成熟，同时呢他也有意思要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尾声，每一位做基督徒的也应当在教会有一个尾声。好，我们就直接进入12-14，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保罗他一开头他就用了两个不，这是12-13，他就用两个不字开头来否定他在这前2用到的这3已经。怎么说呢？保罗说这并不是说他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等等等等这一些。如果说我们回去，我们有机会再去看他上一段，特别是提到了3:8的时候，保罗说他如今因着认识基督，那么他也已经丢弃万事，已经将万事看为有损的，已经将他们看成是粪土，好使他能够在基督里边能够得着上帝真正的义。那么保罗他在这边其实就借着上下文 让我们看到了他要强调有一个对比。什么样子的对比呢？因为在前一段，保罗已经知道他因着上帝施恩典给他，所以他如今是得救了，他是属乎上帝的人，而且呢，他也从上帝那边得了那呼召，那神圣伟大的这个呼召，就是要当使徒。这些从身份来看的话，他都已经得着了，但是他同时在告诉我们，他不因着如今得了这个重要的身份，所以他就停下来了，就好像说全部都已经得着了，还追求什么呢？保罗曾经是以自己要来这行自己的义，按照这律法，按照这传统要行，以至于呢，他以为如此行能够得到真正的义，但是他如今已经看到主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那一位他们在等待的那一位弥赛亚，是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得到的义。保罗他在这边他告诉我们，他不因着他如今身份已经改变了，他成为上帝的名是属乎上帝的，他认识了基督，以至于呢他就停滞不前，反过来他因着上帝认识了上帝，因着上帝给他的感动，他不断的受激励，以至于呢他告诉我们，他继续不断的来着竭力追求，他继续不断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忘记背后，他要努力面前的，他要向着这个标杆来着直跑。他只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就要真正得着上帝为他所预备的，就是得着上帝所要他得着的。或许有一些译文他是说，以至于呢，或者上帝就是基督耶稣所以可以得着我的。我们稍微会在这边再讲一下这两个不同的这个译本。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保罗的人生呢，至少他在三大方面他立了这个心志，他一生有三大的目标，你们将经文写下来，回去你再去看一下。第一，在罗马书第15章第17、29节，保罗他在那一边提到，他已经立了志向，他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福音。哇，这是很伟大的。所以这是在罗马书后边的时候，到了第15章第17到29节，我要请弟兄姐妹们回去自己再看。所以他第一个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要宣教，他要建立教会。保罗的第二个人生目标是什么呢？他要发展教会的事工，他要以使徒的身份发展教会的事工。怎么说？我们从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你可以将它记下来，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4节，他那边他提到他是多么的愿意为弟兄姐妹们而受苦，这样子的受苦呢是一种喜乐。哇，这是什么样子的心智呢？所以他说，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他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缺。他愿意以着效法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主为着自己的子民，为着自己的教会受苦。保罗也有着如此的性质，为着教会他愿意也如同基督一般来着受苦。所以他说盼望呢，这样子的话也能够来着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一节很难去理解，但是我们有一个必须要弄清楚的，保罗之所以有这样子的心思，完全是出于他被上帝的爱激励了。第三，保罗在人生三大目标的最后一个最长远的，他就是将自己的精力着重在基督徒的这个 为生。他常常为了基督徒鼓励他们要委身，他不懈，常常苦口婆心，努力不懈的，而且不妥善不妥协。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时在他所只是开始的这一些教会信徒们因着偏离了真正的信仰跌倒，他常常会痛心流泪，警告他，劝勉他赶快的来着回来。所以我们在读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好像曾经告诉腓立比的教会，有一些事情你们要远离，因为当中有一些人，他们的行事为人啊，就好像以基督的十字架是作为仇敌的。所以他在信里边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着泪告诉你们。就让我们看得出保罗他真正希望的就是信徒们就要像他一样效法他，效法基督，以至于呢他们也能够愿意效法保罗的委身，真正的完全付出。保罗是我们信徒们的这个伟大的榜样，他为着自己的一生，他常常设立高尚的这个目标。弟兄姐妹们，你是否也为你的人生立下这高尚的这个目标呢？我知道特别是新加坡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常常会有计划，会有目标，年底要飞到什么地方去旅行，是不是年初开始就已经订机票，已经有做好这个计划，有这个目标。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有没有只是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这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常常也只是立下目标，然后到了年底我们对照一下我们所设立这个目标，我们目前的情况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保罗说他要竭力追求。什么叫做竭力追求？竭力追求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目标，然后呢不断的来着追记着那个目标，不断的要来着追赶那个目标。我们一同翻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节那边，我要让你看得出，虽然是不用不一样的这个字，但是在原文里边它是属于同一个字。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节他那一边他提到，他从前就这热心他是逼迫教会的。这个逼迫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目标，什么目标？他就对准了基督徒，他就对准了教会，然后呢他一致从法利赛人那边拿到这个逮捕令，就是要追这些基督徒，将他们一个一个捉到了，关在牢房里边。这个就是竭力追求的同一个意思，就是有一个目标，目标是很确定的，很明确的，而且呢是不断的追求，然后呢不达到那个目标不停歇下来。保罗他在第十四节他同样呢用了一个比喻，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大家都能够熟悉的比喻，就是在跑道上竞赛，有着那个响声，有着那个标杆，有着那个开头，有着那个起跑，然后呢你在跑的时候就不能够往后，对吗？你跑的时候你往后你一定是跑得慢的，你一定要将这个眼光放在前面那个标杆，就是那个终点。所以你看保罗他给我们立下了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只是不断的要来着追求，不断的要来着鞭策自己，不断的要来着前进。基督徒的信仰是多方面的，你看保罗给我们立下这个榜样，就表示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跪下来祷告而已，我们的信仰也不是终日坐着然后在那边冥想，在那边默想。是我们有机会，我们也应当每一天抽一段时间默想， 上帝的话语，但是它不是终日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单单站着然后唱诗崇拜然后就没有了，我们的信仰是全的，所以它必须要有着真正的行动，它必须要来着热心的追求。你看保罗立下的这个目标，更贴切来讲的话，就是上帝为他所立下的这个目标。呼召保罗的那一位主也是一样呼召着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主，所以我们有同一位主的呼召。现在使徒保罗给我们做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必须也要有真付出，有真行动，要热心的来的追求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目标。这当然要包括了在教会的这个尾声，包括了如何找到一间合适的教会，好好在那个教会把那当作是属灵的家，好好操练自己的属灵恩赐，火热的能够一同以着弟兄姐妹们来着侍奉上帝。好，我现在很快的解释一下，如果说我们看和合本圣经，他那边提到第十二节，他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好像是说主耶稣基督得着保罗，是不是？那么你看那个小字，他说或者也把它可以翻译成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是从另一个方面，是主耶稣基督好像为保罗预备了一个大奖赏，他要保罗去得着。两种翻译是一体两面。怎么说呢？因为你看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上帝重生了保罗，然后给他改名，就是有了新的身份，从扫罗变成了保罗，呼召他，然后保守他，爱他到底。他其实老早就已经为保罗为保罗预备了这个奖赏，要保罗真正去得着。你就把他想成就像是一个身为父母心爱着自己的儿女，将孩子生出来给孩子命名，然后爱着他守护着他，也同时呢为这个孩子准备那些上好的礼物，叫孩子可以得着，是不是？有叫孩子有一天也能够来着惩戒。所以从这个角度，是孩子得着了父母为他所预备的，就像保罗能够得着耶稣基督为他所预备的。但是你将那个角度将它调换过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孩子在父母亲为他的这个爱护保护底下带领底下，孩子得着了父母为他们所预备的，孩子在这个父母的引导底下，他们努力学习，他们能够来自发挥所长，学有所成，长大成才。那么你想想，从这个角度你去看这个父母的时候，这个父母一定是开心的不得了，因为他们心愿的这个完美的这个孩子啊，终于在他们的栽培底下呢，真正的显明在他们的眼前了。就像上帝要得着我们，不是单单得着这样子一点点啊，有着基督徒的身份，但是上帝要得着我们的是我们的全人，我们的全心，是吗？你说上帝爱你，爱你到什么地步？爱你到的一个地步，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他是爱你的。那么你说他要爱你爱到什么地步呢？他同时也要爱你爱到全人，这是个过程，圣灵会不断的感动你，今天比明天哦， 今天比昨天更爱主，明天比今天更爱主，更火热的来着追求的主。我们与父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与父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盼望弟兄姐妹们，也愿我们能够将全心把自己交给上帝，愿我们也甘心的能够完全来着顺服上帝，愿上帝也能够得着我们的全人。因为拯救，上帝的拯救计划是一味要拯救我们的全人，是包括每一个项目，包括了每一个方面。我们在基督里被主自己来着拯救，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被称义，我们能够来着成圣，走在这成圣的过程当中，有朝一日我们也要得到那大奖赏，得着那一个荣耀。打个小叉，为什么保罗他在这边他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因为很清楚的知道，如果说你老记着之前你所做的，他就会扯着你的后腿不能够前进。那么你想看，保罗他曾经忘记他的过去吗？诶，好像有一个自身矛盾哈。因为保罗刚刚在起应经文的时候，他还提到了他的七大感到特别骄傲的地方。七大件，哪一件呢？他说他是按照着肉体啊，他在第八天已经受割礼了，他是纯以色列族，他是便雅悯支派。为什么他要提这个呢？因为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就是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保罗为信主之前他的名就是扫罗，你看他值得骄傲的地方有许多。还有呢，他最后一节他说他就是希伯来文中的希伯来文，希伯来人，这是他的身世，这是他无法改变的。但是他自己懂事了之后，他自己的追求啊，你要谈到他事业的这个成就是特别的不得了。为什么呢？他说按照这律法，他是法利赛人，是特别火热的，是特别分隔出来要服侍上帝的。就这热心呢，他是逼迫教会的，按照这律法上的义呢，是无可指摘的。曾经保罗他认为因着他是法利赛人，他是高徒，他是他老师加百列这个拉比的这个高徒啊，他的成就确实是超越他其他同伴的。他们也深信按照着他们的这一套做法呢，是可以得着那完全的义。但是保罗他到了这个地步，他真正受到上帝的感动，开他的心窍了之后呢，他知道那不是他真正应该可以感到骄傲的。虽然从肉体来说，我们说我们不得不佩服保罗，保罗并没有忘记，但是他说要忘记这个背后呢，其实他要告诉我们，你过去的这个成就你不要再拿出来，好像将它一直在讲。同样的，我们可能过去没有什么成就，过去的失败也不要，要往勇往向前，从失败当中爬起来，从失败当中学习，然后前进，好不好？好，我们现在要翻到这个第十五章的十五跟十六节，这边也是有许多可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所以你看，保罗他同时认为是自己还没有得着，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但是呢，他到了第十五节的时候，他就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我们就当照着什么地步来行。那么你说保罗他到底是成熟的啊？你说保罗他到底是完全的基督徒吗？我们其实应该问自己，你是个完全的基督徒吗？你是个成熟的基督徒吗？这一边就让我们看得出这个成熟啊跟不成熟它就有了一个这个吊诡性，是吗？你看他说他说当中他们中间有完全的基督徒。那么如果说你再读下去的话，到后来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就表示说他有一个榜样，他要腓立比的信徒呢能够来着跟着他，但是他同时说他还不完全，他还在追赶。你看到这个完美这个完全它其实是有着许多吊诡性的。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完全的人，他能够看到自己的不完全，你要怎么样子去解释呢？你这样子去看，唯有你有完美的视觉，你才能够看得出不完美的地方，对不对？除非你有一个完美的视觉 perfect eyesight，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细节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除非你有完美的这个视觉，有一个完美的目标，有一个完美的追求，对自己了解，那么你才可以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反过来哈，如果说你的视觉不完美，那么你看下去全部都是蒙蒙的美。不完全的人，不成熟的人啊，常常看到 I'm somebody， 我已经成熟了。好，而这其实也给我们做人的一个道理，特别是夫妻之道哈，你必须常常怎么以完美的这个视觉看自己，自己还不够完美，常常要以模糊一点啊去看你的伴侣，然后看到你伴侣的美，好不好？好，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夫妻啊，这个生活就能够很融洽。好，我们继续。一个成熟的人，他必然要看到自己的不够。反过来，一个不成熟的人，他常常感到自己已经做得很好。我们就举这样子的这个例子。如果说有个小孩，他现在是两岁，已经懂得讲一些话了，懂得自己吃饭，他跟你说：“爸爸 ，I eat myself。”哇！那父亲一定是高兴的不得了，对吗 ？Praise the Lord， 感谢主，对吗？那么如果说十年后他十二岁，他还跟他父亲说 "I eat myself"， 他父亲一定是说 "Oh my God, can you please hurry up and finish eating？" 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完全的。你要知道，一个完全的目标，有一个成熟的心态，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再从当中呢将它给补满。小孩子吃饭是很简单，大人我们说吃饭是很简单的事，不过对小孩子来讲的话是个过程哦。怎么说呢？小孩子开始的时候不懂得自己吃饭，一个过程，他们慢慢学习自己懂得吃饭，然后会说慢慢吃，要好好的咀嚼，那营养才能够出来，所以他也要懂得吃饭的时候好好的咀嚼，不随便开口。然后我们也有要求啊，吃啊，粒粒皆辛苦，得来不易啊，这个饭不能够随便吃到一半就跑掉了，不吃了，是浪费，要吃到一粒都不剩啊。至少这是我小时候的一种习惯，妈妈时常跟我说，你吃饭如果说剩下的那些米粒啊，你吃的不干净，以后你娶的太太满脸都是有痘痘的。啊，这个就是老人的这些，这是父母的这些智慧哈，教导这些孩子们，哎，要懂得如何来着好好的吃饭。然后呢， 他特别是这个关键的时刻哈，要就是提醒自己的孩子啊，养成这种饭前洗手啊，饭后漱口的这个好习惯。还不单是如此啊，吃饭你要吃饭的时候不挑食，你要在吃饭的时候不好像有这一种偏重的这种口味，重口味哈，好像说没有辣椒不能下饭，哦，这个太恐怖了，不好，太过偏激。吃饭的时候也要懂得好好的享受，要好好的享受。我们的步伐太快了，我们吃饭好像喝水一下，咕就吃完了，没有消化，什么味道不知道，然后就继续来着前跑，所以它总有一个过程。在整个过程当中呢，难免有一些人他到了不同的阶段，他到了不同的地步，所以呢，保罗他在这一边，他是一个以牧者的心肠。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当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就表示说他们看到的跟保罗所看到的不一样的话，那么保罗说什么呢？你们犯罪要悔改。不，保罗以一个牧者的心肠好言相劝他们。他说因为他深信说他得着的这个启示是真的，是上帝要给人的，要按照着这个真启示呢，以至于我们能够变得更完全。所以他在这边以一个牧者的心，他就说如果说你们在这些事情上存别样的心，那么 上帝呢必以此来着指示你们，上帝会来着感动你们，让你们看到你们所之前没有看到。保罗是以一个牧者的心肠，他的出身他的背景是法利赛人，还好他如今已经是基督徒，但是那个性格不是说成了基督徒你的性格完全的丢弃了。这一点呢，我其实常常注意自己，因为里边啊就感觉到自己其实也是个法利赛人，哦，很严格，好，很严格。所以每次站在讲台的时候，我必须要提醒自己，哦，必要成为法利赛人哈，啊，要严以待己，宽以待人，以这种相劝鼓励的方式，鼓励弟兄姐妹们能一同的来这参与，一同的能够来这尾声。好，我们进入的这个关键的这一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将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第一次读第二次读多次读了之后，你对这一节的经文它那个含义是不是也在改变，能够来得加深。因为如果说你不看上下文的话，你就可能把它读成是这样子，然而我们达到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意思是说什么？你随便想到什么你就随便去做，就好像有一种到了这种高峰，好像没有这种要求，不严格的对待自己，不严厉的对待自己，以至于呢你更能够来着进步。这并不是保罗的这个意思，保罗他在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我们到了这个地步就当照着地步行，他其实要让我们看到在这整个成为完全人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是一个有着次序，他有一个过程。那么如何要做到达到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呢？就表示说你必须认清你这个地步是到了哪里，除非你认识清楚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步，要不然你就不知道你要从这个地步又如何来着出发，如何要来着朝向那最终的目标。所以第一必须要很清楚你自己 到了什么地步。第二，因着知道你到了这个地步，所以呢，你同时也要为着下一步能够勇敢向前。他有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表示说并不是掉了下来，而是继续的来这讲明陈明他要给腓立比信徒的这个观念，就是继续不断的竭力追求，继续不断的来着追赶，继续不断的能够来着跟随圣灵的带领。弟兄姐妹们，这个地步行，其实在圣经的经文当中也有几个不同的地方，有着同样的字，同样的意思。我现在要提三节经文。第一，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他那边他提到了亚伯拉罕，他如何凭着信心而在上帝里边被称义，所以他成了我们，他成了这个信心属灵的这个属灵信心的这个成为，给我们立下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二节那边，他指出信徒是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就表示说他那个行动呢是带有着信心的。什么是信心？前面好像还不完全的确定，不完全的看见，但是他知道上帝给他感动，他深信这一位上帝向他启示的上帝是真实的，所以他能够将信心放在上帝里边而愿意能够来这行。弟兄姐妹们，你如今到了什么地步呢？如果说是刚刚信主的，应当做什么？应当参加教会，选择讲道纯真的教会，也向主祷告，好让他也为你预备一个属灵的榜样。某位弟兄，或者是可能某位姐妹，可能是牧者、长老等等，这一些你要找一个榜样，然后开始了解什么叫做做灵修。刚刚信主的时候什么是灵修不清楚，只知道一件事情，礼拜天要到教会，然后开始要慢慢慢慢慢慢学习，对吧？那么你日子过了一段，你就在上帝的话语受教成长成熟，那么你又开始发现其实你好像在某方面有着这个上帝给你的一些特别恩赐啊，然后你也好像说不过要怎么样子操练呢你就找人谈一谈，找牧师弟兄姐妹们就会给你有一些从旁的一些观察，我们认为好像你在这一方面有恩赐，你不妨在这个岗位上试着站好这个岗位开始侍奉啊。我信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是在马来西亚信主，然后呢第一次参加教会是来了新加坡，在上了大学在新加坡开始这个教会，然后呢我就开始读经祷告哈，然后开始也学人家，因为有的同学带着，也开始参加这个小组。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那个小组那个组长呢，我之前是参加那个英文教会啊，那小组的组长就带领那个查经，我很羡慕他，好像他对上帝的话语了解的那么深透，而且常常参加他的查经班也得着不少啊。那有一天呢，他说David， 你要不要下个礼拜那个小组的团契你来带领查经。哇，我当时真的是不完全，我当时就说 OK no problem， 好有力结果呢我就第一次开始这样子带领查经班，到后来我带领了差不多六个月，我感觉到有一种不对劲，为什么呢？为什么总是这个组长带领 然后他不能带领的时候我带领，那其他的人呢？因为我的观念是每一个人做信徒的人，对主的话语热爱的人，真学习的人，也一定会得着，也一定必须要在这个小组里面呢能够来这分享，我才知道我受骗了。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想的，不过感谢主，这个错的好啊，这个错的好哈、啊。我的意思是说，哎，你必须要开始找出上帝给你的这个恩赐，你必须要开始去操练这个恩赐。好，讲开了，好，有了回来哈，我马上要结束了。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六章十六节那边也是同样用到了这个行，这个行动。他那边所指的就是要按照着圣灵的引导，并要以着圣灵同步的来着前行。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很浓缩来讲的话，然而你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有两个关键的。第一个，你必须要知道你目前是到了哪里，而且要知道上帝会把你带到远远超越这个地方。那么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你就要学习，从今天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要开始来着，开始去行动的时候呢，要有两件事，是什么？你要凭着信心，你要学习在如何能够来着明白圣灵的带领。那么这样子的话，盼望弟兄姐妹们，你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呢，就会一天比一天的更完全更完美。特别是教会的侍奉，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小型的教会侍奉，其实好处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各个岗位都好像少人，各个岗位都是可能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个岗位。到了这个时间，好，上帝为你开路，给你侍奉，所以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要带着一颗喜乐的心。 Yes， 刚开始侍奉的时候会紧张，现在站讲台也是在抖啊。不过呢，你一次操练，两次操练，常常来着靠着主的话，那么身心将会变得更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但是如果说我们很浓缩的在看到后边的时候，保罗他在这一边也提到了一个关键，不单单是个人得救之后向上帝的回应，他也是一个全体的一个向前。因为这个地步行的这个行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他是凭着信心去前行，他也是凭着圣灵的带领底下去前行。但是如果说我们以着在这个那个时代，除了圣经所用的这些字，我们在其他非基督教以外、非圣经以外的这一些啊所留下来的这些书籍当中呢，这个行字啊，也常常出现在一个军队在行军的时候所用的字。所以我说它不单单只是一个个人的，它其实也包含着有一个全体要一同来着前进的这个意识在里边。盼望弟兄姐妹们也能够从今天开始，从这个时刻开始，谦卑向主祷告，主啊，你把我，你救了我，把我带到这个地步，接下来的地步是什么呢？谦卑的人，上帝必要来着赐福给你，上帝必要向你来着显明。所以多么的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你也能够在教会的这个团体这个肢体呢，我们一同生活，我们一同的来着按照着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恩赐，我们来操练，让我们也好像给我们的教会，哎，前面有个目标，不断的壮大信心，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信心是坚固、是稳定的。 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充满着许许多多宝贵的智慧，我们就求靠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能够叫我们能够来着明白，并能够从中我们得着了这个智慧，也有得着从上天而来的这个感动力量，使我们也能够按照着我们目前的这个地步，我们凭着信心，我们顺服着信心，我们顺服着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能够来着前行。我们恳求着主你自己特别来着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他们与主你自己同行的这过程当中，常常能够来着真感受主你自己的带领是何等的高尚，是何等的充满的喜悦。我们恳求着主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